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虽然下了雪，可是我看弟兄姊妹今天能到来到这里聚会的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要在这个环境许可的底下，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严重，这个雪马上就融了。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农历年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来敬拜神，这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今天要仍然要来照着今年的主题讲到健康的教会的时候，我一步一步的把一些对于教会的认识的一些题目我们拿出来，来一起来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思想。当耶稣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他心目中的一个大使命，他希望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能够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要传这个福音以前，我们自己先要被建造。所以耶稣他也一再的在他的心意里面，他向门徒们启示什么是教会。他怎么向门徒们启示呢？他自己在要上十字架之前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告诉门徒们说，他有一次他就问他的这些门徒，跟着他快都三年了，他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结果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当然彼得这一个启示完全是属天来的，在他肉身里面他对神的认识不可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好好的称赞了他以后，耶稣特别的强调，他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而且他说了很重要的下面这一段话，他说我要把什么？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指的，如果从前后文看的时候，就是彼得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是一个真理的磐石，这个磐石指的是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磐石。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看其他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基础是教会的根基。可是在这里特别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先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教会是所有得救的人的集合。这是上次前两次我们一再的从经文来看，古今中外有宇宙性的教会，有地方性的教会，甚至我们有家中的教会，它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它集合在一起。那么这些人的集合体是主自己做的，而且这些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耶稣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事先的警告说，这样的一个基础建立，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我们看耶稣讲过这句话不到几年的时间，耶路撒冷的信徒们就受大的逼迫。那么后来在教会的历史上面，除了罗马政权他们要抵挡这个信仰，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时候教廷的腐败黑暗 甚至以基督教的名义发起了所谓的十字架的东征，或者宗教里面的一些迫害。在过去的100年之内，更近的历史，我们看到有一些政权，甚至有一些国家里面，他们进行了消灭，要把基督的信仰除去。近几年来，我们更看到了许多恐怖分子所发起的宗教的战争等等，这些都是阴间的权势想要把这个教会基督把它想从人类的思想中除去。可是神在这里说了，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今天我们对着教会，我们这群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我们最害怕的还不是这些正面的逼迫。其实今天恶者他用各样的诡计，他用这个世界的潮流，用这个肉体的享受，其实也要把我们真正的信仰来瓦解掉。所以我们认清楚这是仇敌的诡计，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当耶稣向彼得启示了磐石以后，彼得事实上他不懂的，他那个时候听了就听过去了，甚至后来在很多的经文里面，彼得慢慢的明白了，他不但是磐石，而且他说他是活石，圣经上还说他是房角石。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后来在晚年的时候，他自己怎么说呢？彼得前书的2:4-6，这里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主乃活石，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耶稣是活的石头。这里讲的活石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当然就是说一个有生命的，它不是只是一般我们看到路上被丢弃的石头，这个石头是带着生命的，是可以被建造的，而且它要成为一个房角石，就是一个，就以房子来做比喻的时候，它是一个重要的根基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时候，他跟着世人的观念里面有很大的区别。这里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以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不是磐石，它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没有学问的一个小民，所以人眼中瞧不起他。但是在神眼中，他却是宝贵的房角石。他要做根基的时候，他必须以这个先来立定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启示教会的建造的时候，首先说到了有两种的眼光，那同时呢，他又说到了有两种的建筑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到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怎么样的建造。换句话说，教会的建造的工程是神启意的，是神所启示的蓝图，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弟兄姊妹，这一个虽然我们讲都这么讲，可是我们如果我们好好的思想的时候，神从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告诉摩西说，这一群百姓我要你去从法老的手中把他们带出来。 他们要在这山上来敬拜我，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是要做君尊的祭司。神已经向启示了，这一些子民出来是属于神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说我要启示你去建造一个会幕，所以这个会幕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你不能够用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摩西，你是个建筑师，你学尽了埃及所有的学问，但是你不能用盖金字塔那样的学问来盖我的教会，我的会幕。所以他向摩西启示的所有的细节，你这个木的幔子，你那个木的根基，你这个会幕的整个摆设，有外院，有内院，有至圣所，都必须照神所启示的。后来到了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神也向大卫启示了整个圣殿的细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亲自建造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被神使用的，我们就不敢有自己的另外的想法，另外的设计。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教会，真的我们不能够，如果回到圣经来对照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有很多所谓的神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要很谨慎的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是不是按照神的图样来建造。今天我们在天成教会聚会，我们今天所教导的，我们今天所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彼此所在这里建造的，是神所心意中属灵的建造吗？还是我们在这里跟当初人建巴别塔一样，我们要显扬我们的名声，我们要展现我们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可能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哦，这个教会很兴旺，很好，我去啊。这个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讲，神不会跟你追讨太多的责任。可是对于我们负责的同工，尤其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做长老、做执事的，我们要很清楚，我们在这里的建造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讲到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再往下面来注意看，我们是以什么来做蓝图，而且我们是靠什么材料来施工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正面，要有积极的思想，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社区，但是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传讲正确的福音，这个更重要。那么建造是为了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保罗他一再的提的，他说教会的建造的里面有各样的恩赐，他这里提到的是有五种的职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人说牧师和教师是一种的恩赐，这个都无所谓。他这里讲到的这几种职事是对着整个教会建造，你注意的话，这几种恩赐里头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他们都是有教导的，有教导神的话语的这个特性在里头。用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教会，让弟兄姊妹不再吃奶，一般的奶，我们要爱慕灵奶，神的话语逐渐的长大，并且还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每一个肢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全都像是手跟脚一样，全身都要靠它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要照着个人所给我们的功用彼此相助，要让身体渐渐长大。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主的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不但摆出我们的这一份，我们和肢体配搭，而且我们是一起的来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不同的服事，有各样不同的恩赐，有人会弹琴，有人会电脑，有人会煮饭，有人会有爱心接待家庭，我们各样的恩赐都有。我最近也看到同工们蛮有心的，有很多的以前来到教会一阵子好像没有参与服事的，现在也基本上也慢慢的注意到，也让他们也愿意参与。我注意到比如说招待的弟兄姊妹，最近也有一些新的弟兄姊妹加进去，厨房的服事也有，主日学等等，有一些甚至在教导的主日学的教导、慕道班的教导里面，慢慢的教会里面都有训练，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成长。那么在这里说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里面的建造，我们看到各个肢体来一起同工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这里主要的还是讲到我们是身体的功用的话，我们是一个有机体，我们不只是一个组织，我们是活的生命体。所以在圣经里面一直用这个活字，有时候很明显的讲出来，活石，他讲的生命体就是这个意思。要成全圣徒，注意到这里讲到成全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啊，成全圣徒，那么后面又讲到了身体的时候，我注意到原来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医学，跟医学身体的建造有关系的。这个成全还不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建造，这个成全里面它讲到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有一种身体里面的关节，如果说你的骨头错开了，你的关节错开了以后，它把你重新接回去，让你这个脱臼的地方能够重新的恢复功用，接回你该接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应该是一个让人得医治的，教会里面的身体的配搭，就是你脱臼了，你失去功用了，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弟兄姊妹的恩赐，发现弟兄姊妹受伤的地方，我们彼此来在爱里面，我们来关心来扶持。这是在教会的建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不只是说少数的人在这里奉献，我们盖教堂，这个当然我们为了有一个舒适的场合，能够好的场合学习，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彼此的帮助成长，把我们的功用发挥出来。所以这是我们来认识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必须渐渐的长成基督的身体，有长成的身量。那么什么是没有长成的身量呢？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所说的，就是讲出来他们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的人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你注意到这一句话里面讲到属肉体的，你看他讲到一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头是一个就像我们今天在纽约市一样，是一个很繁荣的大都会的一个教会，他们有很多的人， 有很多的恩典，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是圣经里面保罗最头痛的一个教会，叫做哥林多教会。他们虽然各样的恩赐都有，可是保罗说他们是吃奶的，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而他在这讲到属灵的时候，他有一个相对，这个教会他称他们是属肉体的，他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是属乎肉体的，讲了好几次，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告诉他们说，这个教会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们虽然都夸耀自己有钱有恩赐有能力，可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淫乱的事情很多，他们彼此打官司的事情很多，彼此瞧不起，分门结党，有钱的有组织的瞧不起那些没有经验的没有身份的。所以我们发现说，在圣经里面的观念里面，一个属灵的教会他必须脱离这些世俗的观念，婴孩的光景。在这里特别用红字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讲什么样的是婴孩的现状。第一个，他说一个属肉体的光景就是属像婴孩一样。什么是婴孩？婴孩当然我们今天讲属灵，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情，这叫属灵，体会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想一个婴孩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是吧？我们看的婴孩都很可爱，我们都喜欢抱婴孩，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婴孩他属肉体的表现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只要他饿了，他不高兴了，他不管妈妈今天造一你多累，现在是夜里两点是三点，他就要吃，他就要闹，他的中心就是他自己。而且这个婴孩他有人抱有人给糖他就欢喜，当把他的东西拿走他就不高兴。这是一个婴儿属肉体的一个表现。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充满了婴孩呢？这是当我们来谈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或者我们来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是不是属灵的呢？还是我们也像婴孩一样？这个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来。我就说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都是我我我？我们向神感恩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的祷告蒙垂听了，神听我的祷告我就多奉献一点？甚至我奉献的时候也有一些的教导说，你今天只要为着神你奉献10000块，神必定祝福你，明天你会 double 的双倍的让你中奖，或者让你加薪，你就可以有20000块有10000块的回馈。我们今天到底是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可以从我们到底是不是我所有的追求服侍付出在教会里面在我属灵生活里面的表现，到底是不是以自己像婴儿一样的为中心？当我有需要祷告蒙应允的时候，我就大声赞美神；当我有难处的时候，我就回头，我就不要不来了，有人得罪我我就不来了，不再加入，不信这个信仰，我不信了。亲爱的弟兄们，这是第一个现象，属肉体的就是像婴孩一样以自己为中心。在这里保罗又说还有什么表现呢？有嫉妒，有纷争。当我在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在圣经里面每次提到属肉体的情欲的表现的时候都有嫉妒这个字出来。你注意，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我觉得我看这个嫉妒好像没像保罗看得这么严重啊， 保罗每次讲说，讲到属肉体的跟属灵的相争的时候，他一定说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呢？就比如等等，嫉妒、骄傲、纷争，他就把嫉妒都提出来。哎，我们觉得，我觉得嫉妒没这么严重嘛。我们看今天如果有一个教会，我们都很能够同意，这个教会里面说，如果有一个人被发现他有了不道德的行为，他有了婚外情，我们大声的指责，对吧？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表现，我们说不行，这个必须纠正，管教他。但是教会里面我很少听到我们说因着有嫉妒我们要管教，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里面也有嫉妒。可是呢，我们真的太小看这个嫉妒，这是一个属肉体的表现。你知道当初魔鬼的堕落，他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对不对？看不得神有那么多的荣耀，他嫉妒，我要争，我也要那一份。所以嫉妒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毒，在我们里面是属肉体的情欲的，是一个毒根。人类的第一个凶杀案所制造出来的亚伯跟该隐，他们的起源就是嫉妒。神看中他的，看不中我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个嫉妒是一个属肉体的表现。有一个祷告，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思想这样的一个，也求主改变我们，那就是只要主的名得荣耀，成功不必在我。就是说我看到别人做任何的事情，别的教会或者别的同工，他们有恩赐，他们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很危险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属灵的嫉妒，我们自己常常不自觉。为什么这个人他的有这么多的恩赐，我却没有？我看他总是每一样服事里面他都愿意参与，而且也得到别人的肯定，我就是没有人看到我。我们里面有时候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属灵的嫉妒？属灵的嫉妒也是不好的，跟肉体的嫉妒一样不好。你羡慕别人，你看别人，却贬低自己，没有以神给你的为乐的时候，我们就落在嫉妒的光景里面。这是一个属灵属肉体的另外一个表现。第三个表现，保罗在这里讲到了说什么？他说属乎肉体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要，这里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说，哦，对啊，教会不要追求那些世界上人讲的这些什么房子、车子、帽子，不是说不要追求。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在各行各业里面，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出类拔萃。所以我们贬低，我们不要，根本不需要贬低人在社会上的成就，可是我们不要太高举，不要认为只有这些有成就的人他们才是为主做见证的人。我们有成就，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是音乐家，我们是被神所用的，没有错，如果我们的心是一个敬拜神，把荣耀归给神的。可是我今天就算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是一个平常人家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我的生命生活是一个敬拜，我活出神的样式，我能够帮助一个孤儿寡妇，我能够让人从我的身上看到主的荣美的话，我们也应该珍惜、宝贵、感恩神给我这样的身份 和地位，我们不要跟着世界上的人的一些思潮。今天世界上人的光景就是把人抬举，有些俊男美女，我们就发现有些说到什么一些歌星明星的时候，我们称他是什么男神或者什么女神，这个字也我以前从来没听过，现在发现这个好像很普遍，什么男神女神的，把人都抬到神的地位，这世界上的人观念。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呢？哦，也有哦，我发现很多追星族也有很多粉丝哦，对不对？我们对一些属灵有恩赐的人也有，他也号称他有多少的粉丝跟着他，我们也以追求这样的明星式的有恩赐的人为我们的荣耀，这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我们为着那些有恩赐的人，我们感谢神，可是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有很多世界上的风俗观念我们要区分开来。好，这就是讲到了教会的建造，我们要注意到是要建成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在你我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怎么成熟长大呢？彼得说，他勉励我们说，我们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来。我们既然蒙了基督的救赎以后，就是神的话语，然后叫我们能够身体健长，以至于得救。这不是讲到我们灵魂的得救，乃是讲到我们越来越从这个世界的这些捆绑里面能够脱颖而出，能够不被这些世界的思潮、肉体的这些情欲所捆绑。那么我们借着教会的生活也来造就圣徒。我们怎么看了几个教会生活里面造就圣徒呢？就是看我们圣徒之间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能够彼此相交，我们能够一起相交，这个教会的建造是在一个相同的生命的基础相交，交通，我们所谓的交通的基础上面，因为我们都同有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一些社交的场合，我们彼此问安那是比较表面的，我们真正彼此相交是有相同的生命，我们可以一起分享，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必须扶持，都是在这个相同的生命的底下，这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建造是在一个生命的基础上面。另外呢，愿不愿意相交，这在教会的建造里面也非常重要，就是要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光明。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有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跟人来往。当我觉得这个弟兄，或者我嫉妒这个弟兄姊妹，或者我心里面怀恨这个弟兄姊妹，我不能饶恕他的时候，我就不能够跟他通。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生命这个相交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要。你发现了你跟人不通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生命里面有黑暗的光景，有黑暗的光景。我们要身体被建造，你必须要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他使我愿意很光明的和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当我要躲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记号，让我知道我里面有黑暗。今天我们社交上有很多相交的媒介，我们可以用 WeChat， 我们可以用 Facebook， 我们用电脑上面好像彼此很热闹的来往，但是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说，这个都比不上我跟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面对面的，我们一起祷告，那个相交，一起哀哭，我们一起欢乐，来的实际。最近好多的人，我是 不上 Facebook 的，偶然看一下，都是什么我不知道，看一下的时候，还有 WeChat， 我对不起，我很多人说你做牧者，你应该上一个 WeChat 的某一个群，当然它有它的长处，我只能说，因为我是很软弱，这是我的短处，就是如我很多事情必须把它做完，如果所有的 WeChat 我都要看都要回复的时候，那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只能跟所有的弟兄姊妹来邀请我加入他的 WeChat 的群的人，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你理解我，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最近有已经这几个月前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他跟我告诉我，他说他终于把他的 WeChat 砍掉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两三年前的时候，他问我说：“你怎么你为什么不上 WeChat？” 我说我不要。他说我们跟你联络很麻烦，很不容易，啊，都要用 email。你现在唯一的跟外面就是用 email。我说是 email 的话，我喜欢用的话，是第一个说我每次看那个 mail， 我可以沉思，可以反，我可以在那里比较安静，而且我固定的 check， 我可以慢慢的。思想怎么回？他说我说 WeChat 来得太快了，而且有时候我发现我太太哈，她加入一个群，我不告诉你是什么群，人家邀请她加入那个群，那是很棒的群啊，上百人，本来说几十个人，后来上几百人，上一两百人，然后到时候呢，大家在上面交通呢很热烈，他说告诉我说他连打那个阿门。他要回应人家说 OK 阿们，他都来不及打，因为人家就问他说你到底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没有回我呢？他说一百多个我怎么回啊，每一个都要弄，这就发现很痛苦。他现在也要我叫他，那你就赶快砍了吧，你要一定要有决心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真实的相交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真实的相交是危险的，因为你来靠得太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自觉的就暴露了自己的缺点，或者我们也就不能隐藏。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习惯于躲起来，所以在生命里面的相交，在教会里面的相交，求神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进入比较深层的一个地步。我们不要做独行侠，我们也不要做很肤浅的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你真的要在教会里面建造的里面，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我刚刚前面是不是有一个 OK 这样一个同伴啊，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在有一样的劝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在我记得大纲也曾经在受洗的聚会里面，他勉励我们，他说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在教会里面，是不是都能够找到你的保罗，你能够找到你的巴拿巴，甚至你找到你的提摩太，我还要加上一个，你有没有找到一个百基拉跟雅居拉？这两个人名字念起来都蛮别狗的。这两个是一对夫妇，他们是打开他们的家庭，他们来接待这些当初或许被人反对的，像保罗啊，像这个巴拿巴，他们都经过了这一对夫妇，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被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建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你的属灵的同伴，属灵的老师，也要有属灵的平行者，甚至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人是你可以来栽培他的。 而且我们也愿意接待开放我们的家庭。最近我知道我们的小组聚会因为过年的缘故，所以有一些团契，也有一些聚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而且我也看到一些家庭慢慢的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家打开，虽然不怎么大，可是他们愿意来接待，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福分。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凭彼此的建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那么另外我们说在教会中聚会中的相交，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各样的聚会里面，天成教会来讲的时候，我们看每一个礼拜的程序单上，我们有不少的聚会，我们有主日聚会，我们有周间聚会，我们有祷告聚会，我们有团契的聚会，我们可以在这些聚会里面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常常离开肢体而生活，借着聚会我们彼此建立，彼此相交。所以保罗说不可以停止聚会，这是一个命令。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聚会的在所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是渴慕聚会。所以外面虽然有点雪，可是我们还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聚会。所以这是真的遵行神的话。这就如果为了一点点的一点难处，一点点的不能排开的事情，我们就很轻易的停止聚会，那就停止惯了的人的话呢，那我们就越来越不聚会了。聚会它的目的还不是只是你来听个道而已，我下两次我会讲到聚会里面不是只是你来所谓的听到，听完我就走了。聚会里面的敬拜，包括跟人的跟弟兄姊妹肢体的相交，也是我们学习敬拜的一部分。所以这几个都让我们来注意我们在教会的建造。那么最后讲到尾声，侍奉面对磨练，经过十字架，这是我们在教会的建造里面必须经历的。因为我们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身体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手不能跟脚说我不需要你，脚也不能跟手说我不需要你，我们牙齿跟舌头碰在一起就会摩擦，就会打架，都会互相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咬到。我们必须彼此联络，你只要愿意委身，你就一定会碰到摩擦，你碰到摩擦你就必须经过一些十字架的对付。我怎么样来反省我自己，我怎么样来从这中间来改善。今天早上我在一个成人主日学的班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的听到了里面有弟兄有姐妹的分享，讲到了他在侍奉里面所受到的对付。他知道他碰到了摩擦，他知道他可能因着他个人的一些习惯，他耽误了其他人的服侍，耽误了整体。可是他很快的回到神的面前，他非常谦卑的反省自己的不对，我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在哪里。这就是一个面对着一些难处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神要我学习的东西，这就是接受十字架的磨练。而我不是怨天尤人，而不是为自己找借口，我乃是愿意接受对付。如果你不委身，你只是这只是一个你到只是当作一个餐馆，你去一去吃完饭擦擦嘴巴就走了的话，你不会有摩擦的，你不容易有摩擦的，不高兴就走人，不会有摩擦，不会有十字架的功课的，你躲避逃避这个摩擦。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有摩擦，我们也要在一起，我们要来解决，要来面对，这是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有的观念。 不是随便走，说走就走，说放弃就放弃的。好，那么我们看到建造这里有两幅图画，这是我从以前讲到的里面别的讲员所用的图画，我把它拿过来用。第一个，我们看到这边的是一个建好的一个墙，在欧洲今天还有很多，在美国其实在我们这你也不难看到有这样，就是没有用水泥，它就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它叠出来的。而我们看到近看的话，这些石头你看每一块样子都不一样，大小都不一样，棱角都不一样，可是他们这样的一堆石头怎么能够筑成一道墙呢？而且这个墙不但好看，它不但有根基，而且它能够发挥功用。这其中的秘诀就是我们看到它这里面有几个，哦，这个颜色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它们形状不一样，还有什么来源也不一样，然后呢都需要雕磨才能够摆在一起。当他们成为这个墙的时候，就有我们就看到它原来是必须依照设计的，它必须经过建造它才能完成的，而且它能够发挥它的功用。这就是我们说到一个教会的建造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家里面的建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建造有一个责任跟审判，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建造的工程师不是我们，我们乃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意思说神要把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也是神的一个见证。而且这里不是单单神单方面要来建造我们，我们必须跟神合作，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在整个教会的建造上面，整个工程上面，我们也用很多不同的材料，可能有好看的金银宝石的材料，可是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我们用的材料是草木和屑。有一天在经过这些工试炼的时候，这些人审判的时候，这些都要显出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建造里面，没有一个人说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所有的建造，我今天活到60岁了，我所有的过程都是存不住的。你也不能说你所有的建造都是100%留得住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金银宝石的建造，也有草木和谐的建造。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分得出来？我们能分辨得出来，在你的生命中的哪一些建造是草木和谐，是金银宝石，是留得住的。在家庭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上次说过，现在每一次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每一个题目我都希望能够把家的建造的需要也摆出来。那就是我们家是最小的一个教会的单位，而家庭里面的建造，上一次我们已经提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没有随时随地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近前的榜样？那在这里今天我们用另外一段经文，诗篇里面讲到了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从第四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来，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一段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年轻，我们还能够生养儿女的时候，我们生养出来的孩子，我们要把他们锻炼塑造成勇士手中的剑， 就是说他们能够被使用的，能够被勇士，这个勇士一方面我们来讲到说，可以说是我们被神所使用的，他必须是一把剑，所以这个剑拿出来的时候可以让仇敌害怕，仇敌羞愧。剑是怎么做成的呢？不管是用铁的材料或者是木头的材料，它必须经过锻炼，必须经过煅烧，必须经过把那些枝子把它去掉，必须把它用直的箭，你箭身歪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射得中，你的箭的每一个部分，包括箭的头跟箭的尾巴，必须要有平衡的。我们讲发现圣经用这个勇士手中的箭来形容我们父母对儿女的建造，生命的建造是非常有意思的。你不但让你的儿女从小他的品格，他的人生的态度，你要让他走在正道上，你让他能够勇往直前，你给他一个你他身上的很多的恩赐，你让他充分的发挥出来，可是你也要让他知道怎么样平衡他的尾巴，箭的尾巴也要能够有多方面的能够制衡。所以塑造一个箭需要发功夫的，当儿女成为一个直的有箭头有箭尾能够按照设计来做的时候，这个箭才能发挥功用。今天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们中间有已经做祖父母的像我一样，我今天其实我的儿女过了二十岁以后他们已经成年了，其实我早就该认定那是我交账。我今天常常有时候要退一步来看我自己，我如果我现在我的三个孩子他们能不能站在神的面前，神来告诉我你在这个孩子身上你的工程做得怎么样。我要常常在神面前，我今天看着他们，我知道我也没办法再改变他们了。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是在你少年的时候你就要预备的，当你的孩子还在高中还没有离开家以前，弟兄姊妹，这是你在建造你孩子的黄金时间。而将来神对你的审判，还不要说你神对你的审判，你在今生今世里面你儿女就是你的审判。今天儿女在你身上你是怎么建造他的？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很令我很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曾经在我们中间我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他们家的孩子这个儿子啊是非常的优秀的，从小我就看着他，可是后来在很年轻很小的时候他也就父母也不太在意，也就没有到了教会。他们怎么样学习我也不知道，后来听说这个孩子这个男孩他在社会上做得很好，可是现在让他的父母每次想到就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他父母他们不在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跟一个女孩子接到家里来就产生了关系，最后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就没办法，就觉得一头栽进去了。结果这样的一个婚姻你想想他能够持久吗？结果当然以这个痛苦来收尾，可是发现说原来已经一两年过去这个尾巴还收不完，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想这个父母他们是在社会上再有成就，当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痛苦， 尤其他们回想到说他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孩子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不要等到将来受审判，他今天在神的面前，他已经知道他的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样子就不能挽回，当然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我说到你生命的相交，如果这做父母的能够清楚的知道这是我们得罪的神，我们也得罪了我们的孩子，因为我没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所以他今天会有这样的痛苦，其实是我应该受神审判。我能够来到父亲，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痛悔，我向孩子承认是我得罪了神，也纵容了你。孩子，你必须回到神面前来认罪。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生命的相交，我说过这个生命相交是很危险的，你不到教会里面来求帮助，你不再没有属灵的同伴，你们就自己独吞，你以为你吃得下这个苦，结果其实真的痛苦的不是你自己痛苦也就算了，你的儿女痛苦也就算了，还有呢，还如果说儿女下面已经又生了孩子呢，这个他们以后这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你怎么来面对神来交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讲台上不都是讲你好我好大家好，要我们要能够吃属灵的干粮。其实这一次，这从现在起每一次讲到家庭建造的时候，我都要面对一个里面的一个征战，那就是人家说金弟兄你又在骂人了，你在讲不好听的话，但是这个是必须讲的话，我要对神负责的。今天我如果天成教会完全不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都你好我好他好，那将来我是没有办法交账的。求神怜悯我们，让在这种苦口婆心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永远不嫌迟。神说你只要回头，你来到神面前求帮助，神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那么我们来反思，在我们在地方教会的建造中，包括你的家庭的建造里面，你是不是有这样愿意委身接受摩擦还有十字架的体验？这个不容易，很多时候这个摩擦就是最相近的同工，最靠近的同工，你最尊敬的同工，你以为你跟他是最好的，结果因着一些事情你们有了摩擦，那我们愿不愿意背负这个十字架呢？你说走人，走人是最简单的，可是最不也是最不简单的，因为你没有学会你的功课。另外在我们家庭中，我们的建造有什么是金银宝石草木和谐？我说过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直用金银建造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也有很多杂载，我也有很多被神所完全不纪念的事情，可是今天我是不是在我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能够好好的回到神面前，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前面唱了一首诗歌，郑勇带我们唱的《邻里生活》，刚刚已经唱过了，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好不好再来唱一遍的时候，你再细细的体会那里面的歌词跟我们生命的建造跟教会的建造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都是一群不成熟的人，我们都是一群属肉体的，我们向你承认我们需要被建造成为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教会中在家庭中我们能够接受十字架的磨练，让我们在灵里生活 彼此建造，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